回计时，帝王护法。在宇宙大穹之中，有一个遥远而庞大的天体体系，里面有无量的层层宇宙和数不清的天国世界。这个天体体系有一位最高主宰者，他是这个天体体系之主。这位主呈金刚威严之相，具备无限的神通法力，是那个天体体系中能力最大的神。这位主的座下有一位女神，名至慈悲，负责协助他的主管理整个天体中的众生。他们在那个天体最高层的天国世界中自由自在地生活，共同管理着那个天体体系，度过了漫长的已经记不太清楚的岁月，直到他们的天体体系也随着成住坏灭的宇宙法则发生了偏移，变得不再那么美好。当造就宇宙大穹的主佛发大慈悲心，为了救度整个宇宙大穹之中的众生，带着圆融不破的宇宙根本大法层层下走之时，各宇宙体系的众神为了与师父和大法结缘，纷纷发愿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跟随师父层层下走。这位主也想与师父和大法结缘，跟随师父下走，得宇宙根本大法，挽救自己的天体体系众生。他座下的那位女神也是负责那个天体体系安危的一位神。为了救度那一层天体众生，女神很想随师父下走，可是放弃神的一切能力与智慧，投身在迷茫险恶的人世间，女神又很害怕，怕自己孤身下世会迷失在尘世中。虽然很害怕，女神还是决心下世，于是女神就去请求她的主和她结伴一起下到人间，得法后救度他们的庞大天体体系，将来在险恶的世间也能互相帮扶。感动于女神的慈悲，这位主于是决定和她结伴下走。她立誓护法，发愿倾尽自己的一切能力护持佛法。两位神还互相约定，下世后二人相携相助，不离不弃，共同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因为这位主立誓护法，为了叫起来方便，就暂且称他为护法神。他们转生到人间，同样也经历了无数次的辗转轮回，也跟随师父为大法的最后开传，在历史上奠定文化。由于生命的本源特点和当初立下的誓约，在人世间，这位护法神从征战沙场的名将到开疆拓土的帝王，几乎世代戎马。大约到了中国的秦始皇时期，这位护法神转生成印度的一位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护法明王阿育王。阿育王骁勇善战，刚毅果敢，他的一生分为显著的两个时期，前期的黑阿育王和后期的白阿育王。黑阿育王在清初祖力登上王位后，发动了对印度各部的大规模武力征伐，最终统一了印度，为以后佛教在印度的全面弘扬铺平了道路。后期的白阿育王统一印度后，在最后一次残酷的征战中，目睹了横尸遍野的惨烈景象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生命本质中的佛性开始苏醒，后来在佛法的感召下幡然悔悟，正式皈依佛门，并宣布佛教为国教，开始在全国推广佛教，在各地广建佛寺，派出许多佛门弟子到邻国弘传佛法，使得佛教在印度最终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兴盛，并开始向世界传播。阿育王被佛教尊为护法明王。这一世，护法神兑现了他下世前的护法誓约， 那位女神转生成阿育王的王后，名叫善无序，温顺善良，信奉佛法，全身心地扶助阿育王。沧海桑田，转眼到了南北朝后期的北周年间，这位护法神再一次转生成隋文帝杨坚，出生在般若寺中。护法神投胎降生时，满屋都是紫气神光，甚至有一天全身鳞出角起，赫然一条真龙模样。当时般若寺中有一位尼姑，修炼很精进，道行高深，她运用宿命通功能预知杨坚非比寻常，日后定能登龙位，复兴佛教。尼姑征得杨家父母同意，亲自抚养幼小的杨坚，为杨坚取乳名那罗延，是梵语金刚不坏的意思。杨坚自出生一直到十二三岁，这十几年来跟随那位尼姑吃斋念佛，自幼就结下了深厚的佛缘，佛法已经在他的心中扎根。当杨坚长到七八岁时，尼姑叮嘱他道：
尔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而兴之。
这些不是古人有意神话的传说，而是当时神迹的真实记载。二十多年后，正如尼姑所预言的，北周发生了周武灭佛事件，周武帝竟下令禁止佛教，毁坏佛经佛寺，强令僧尼还俗。南北朝时期一度兴盛的佛教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周武帝本人也因破坏佛法造下无边罪业，暴毙于35岁。南北朝时期，胡人长期统治中原地区，汉族典制、传统文化等日渐衰微，杨坚忍辱负重，少年时就立下志愿，结束胡人统治，复兴华夏汉制。数年后，杨坚登上皇位，武力统一了中国，建立隋朝，下诏复兴汉族传统文化，恢复汉制。杨坚励精图治，文治武功，终于开创了开皇盛世。那位女神又跟随着转生成独孤皇后，辅助杨坚治国，朝中并称为二圣。杨坚下诏复兴佛教，广传佛法，兴建佛塔，扩建佛寺，尊僧重道。杨坚夫妇也皈依佛门，在皇宫里诵经礼佛。在杨坚还没登上皇位时，曾遇到一位僧人送给他一袋舍利子，并对他说：
这是大觉者珍贵的舍利，你日后会成为天下之主，就留给你供奉吧。
杨坚登基后，将这些珍贵的佛舍利敬送各州县建佛塔供奉。由于皇帝的亲身护法，佛教在隋朝又开始重新兴盛，为后世大唐的佛教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佛法当灭，由而兴之的预言，终于用改朝换代的方式得到了奇迹般的有力验证。那位尼姑转生成杨坚今世的奶奶，奶奶出身名门，知书达理，今生又一次带母侄养育她，从小就教授她忠孝节义的传统思想。她曾抽空给奶奶读了两遍《转法轮》，奶奶听后连说好，以后老人家就经常捧着《转法轮》看。奶奶去世后的第三天，她天目看到天上有神来迎接奶奶到某一层次的天国世界中去等着，等待师父正法结束后再回归自己最终的天国世界。回到天上的奶奶变得非常年轻美丽，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一再向她表示感谢，谢谢她让自己得法回归了天国。奶奶在历史上也经历了那么漫长的等待，今生终于得法回归了天国世界。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位亲朋好友，在历史上都曾为我们付出了许多，也都经历了千百年的等待。 等待着大法的开船，更等待着今生我们能真正救度他们。他们都曾经是我们天上的众生。元朝末年，这位护法神又转生到一个贫苦的朱姓人家，就是以后的朱元璋。元末社会动荡，苛政重义，民不聊生，在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天意安排下，饱受压迫的百姓揭竿而起，各地纷纷组建义军反抗元朝的暴政。参加义军的朱元璋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逐步晋升为一支义军的统帅。朱元璋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义旗，收服各地的起义军，势力逐渐壮大，最终推翻了残暴的元朝，把蒙古人赶出中原，恢复中华，一统天下。登上龙位的朱元璋严惩贪官，肃清吏治，勤政爱民。当朱元璋还在娘胎里时，元朝有高人推算出安徽一带即将有真龙天子出世，长大后会起兵灭元。元朝皇帝急忙下令诛杀安徽一带的所有孕妇，一时间家有孕妇的百姓四处逃命，朱元璋的父母也被迫逃亡，沿路乞讨。不料路上竟遇到一对援兵，朱氏父母衣衫褴褛，形同乞丐。那对援兵围着身怀六甲的朱母哈哈大笑，嘲笑说：
穷要饭的叫花子还能生出真龙天子，天大的笑话。
讥笑一番后扬长而去，朱家三口保住了性命。后来元朝残余势力又多次暗杀朱元璋，派刺客暗杀、茶饭里下毒等，但自古王者不死，每次遇险有上天护佑的朱元璋都能化险为夷，毫发无伤。为了安全起见，贵为国母的马皇后每天都要亲自照料朱元璋的饮食起居，真可谓情深意重，也算是为了报答他当年结伴下走的恩德。由于家境贫苦，朱元璋自幼就随父母四处流浪，父母病饿而死后，为了活命，十几岁的朱元璋在一座佛寺出家，做了砍柴挑水的小和尚，晨钟暮鼓，听经礼佛，结下了神圣的佛缘。后来寺院因饥荒解散，朱元璋被迫云游乞讨数年，忍饥挨饿，沿途露宿，吃尽了世间的苦，也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元朝末年，由于连年征战，各地僧人纷纷逃亡，很多寺院残破毁坏，汉地佛教遭到严重的破坏。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愈加尊崇佛法，又开始履行他护法的使命，在全国大兴佛教，弘扬佛法，修建寺院，广开法会，兴利除弊，使汉地佛教很快恢复了元气，又重新兴盛。这位护法神又一次成为中土佛教的帝王护法。这位护法神转生到今天，在大法弘传的正法时期，才真正的在兑现他下世前的护法誓约，履行着注视正法的使命。他下世时带着他在天上的一件兵器槊，曾立誓直槊灭尽邪魔乱神。师父给他打开了生命久远的记忆，也给他打开了许多神通，让他的主元神能自由离体。十年来，他的主元神一直在天上参与正邪大战。他在天上的神体身穿金色铠甲，双手执槊，身边有白虎和龙护卫，几乎每天都在不同层次的天上带领天兵天将和破坏大法的邪恶生命作战，其中的凶险艰辛难以想象。其征战厮杀场景之浩大惨烈，用人间的语言无法形容。邪魔乱神的能力自然高于常人，再加上有那一层天上的山川城池做屏障，和他们作战更要重视战略战术，以智取胜。有时战事异常艰辛，邪恶铺天盖地来袭， 天兵天将死伤无数时，他就会听到师父慈悲的话语，鼓励他，点化他，加持他，很快就能打赢这场恶战。在师父的加持下，凭着世代戎马中积累的精湛兵法韬略，他几乎是屡战屡胜。借着军功，他从一名天兵逐级晋升为天界最高统帅。十年的惨烈激战，十年的忍苦艰辛，几乎耗尽了他的身心。他在某一层天上的神体伤痕累累，天上的一位神曾抚摸着他遍体的伤痕，感叹唏嘘。人间的大法弟子们每天发正念，清除邪恶生命，各界正神和许多开着修的大法弟子也在天上清除邪恶，到现在邪恶生命已经所剩很少了。一天下午，他在休息时看到天上有神来恭敬地迎接他，那是他天体体系的众生派来的使者。他的主元神跟随着那位神飞越了漫长的、遥远的、数不清的层层无比壮观的宇宙体系，来到了他下世之前的自己的天体体系的最高层次天国世界。正在恭迎主归来的天国众生欢呼雀跃，整个天国一片沸腾。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宇宙体系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变得更加美好，更加纯净，也更辉煌壮观了。众神展开一本名册让他看，他发现里面记载的竟都是他在人间讲真相救度了的世人的名字，其中有身边的亲朋好友，他们曾经在天上都是自己体系的众生，被大法救度后才能重新回归天上，将来继续做这个天体体系的众生。结束了这次天国之行，他就要返回人间了。临行前，天国众生依依不舍，泪流满面，一再恳切地挽留他，都不忍心再眼看着他们的主回到肮脏的人世间继续受苦。他安慰众生说，
师父与大法救度之恩浩荡无边，我在人间住持正法的使命还没有最后完成，等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会回来。
天国众生敬仰而又哀伤地目送他们的主再一次决然地飞身下世，又穿越了漫长的层层宇宙体系，他的主元神回到了肉身。人间的时间过了三个多小时，描述起来说是飞越了漫长的层层宇宙体系，其实也就是一瞬间。佛法神通是威力无穷的，为大法开传奠定神传文化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众生亿万年等待的大法已经在全世界红传，我们只有更加精进，抓紧救度众生，才能不负下世前的誓约和师尊的慈悲苦度。